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，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。善牧良言，
亲爱的弟兄姐妹、良友家人们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《善牧良言》节目，我是李舒雅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都会遇见一些看似无法战胜的巨人，也许是突如其来的困难，也许是长期挥之不去的压力，可能是环境带来的挑战，也可能是内心的恐惧与软弱。那面对这些艰难，我们常常会问，我该依靠什么才能够有勇气继续向前呢？圣经当中记载的大卫与歌利亚之战，正是一段世世代代激励无数信徒的故事。每当提起这段经文，人们总会想到那个年轻的牧童，仅凭一块机旋和几颗光滑的石子，就战胜了身披重甲、身材高大的非利士勇士歌利亚。然而，如果我们只是把目光停留在这场精彩的胜利，就很容易忽略真正决定胜负的关键。大卫之所以能够坦然面对强敌，并不是因为他年轻气盛，也不是因为他拥有过人的本领，而是因为那些无人看见的旷野岁月中，神早已借着每天牧养羊群、保护羊群、与狮子和熊搏斗的经历，操练出他坚定倚靠神的信心。当别人看见的是歌利亚的巨大，大卫看见的却是神的伟大。当别人只看见自己的有限，大卫却相信神的能力永远够用。那今天我们也同样会面对属于自己的歌利亚，真正帮助我们得胜的不只是勇气，更是一颗全然信靠神的心。愿大卫的经历提醒我们，无论环境如何，只要定睛仰望神，就能在他里面得着力量，勇敢迎向生命中的每一个挑战。那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江平安牧师一同走进撒母耳记上，从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当中学习信心的功课，领受神话语带来的鼓励与启迪。
撒母良言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接下来还是要看大卫的呼召拣选和神对他的历练。今天要看的经文呢，来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七章。我首先要为大家读45节到52节的内容。撒母耳记上17章45节，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，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，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。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，用机弦甩去，打中非利士人的额，石子进入额内，他就扑倒面伏于地。这样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，打死他。大卫手中却没有刀。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，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，杀死他，割了他的头。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，就都逃跑。 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，追赶腓力士人，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。被杀的腓力士人倒在沙拉因的路上，直到加特和以格伦。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合神心意的人的第二部分，无畏的勇士。前面我们看到大卫被高利了，撒母耳在耶西家里边用脚里边的油膏了大卫，但是那个膏利呢是私下的，这个呼召只有神和当事人是确知的，但是神要人担负使命，也必须要得到众人的认可，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。很多人心里有感动，声称自己已经有从神来的呼召，但如果是真的从神而来，神会让这个呼召得到大众的认可，那当然需要特别的环境。于是呢，神就借着环境的引导，把大卫非常奇妙的推到了众人的眼前，并且借着非常奇妙的胜利显出他的拣选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，可能对基督徒来讲都是耳熟能详的故事，甚至连主日学的孩子们都不会忘记的，因为这个故事太精彩了。然而其中有一些要点是需要我们在意的。我们首先看到这次是一个危机来到了，这个危机呢出现在腓力士人和以色列人的战场上。实际上腓力士人是以色列人的劲敌啊，也是宿敌了好多年，他们就一直打到以色列人的境内。他们原来是海边的居民，但是呢这个民族他们经常是靠着抢掠为生的，就是靠抢，就是靠杀进来。那这次腓力士人又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了。当然以色列人这个时候的军队还是由扫罗来掌管的，扫罗是王嘛，因此圣经说扫罗和以色列人也都聚集了，他们在以拉谷那个地方安营，摆列了队伍要与腓力士人打仗。而古时候的打仗啊，和我们中国人古代的战争有点像的，这个战争不是用很多现代化的武器啊，一轰一炸然后大家冲上去，甚至现在都是什么无人机啊，是无人艇啊，都没有人出现了。那个时候呢是两军对峙，而打头的那个将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就像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那个古代的故事哈，记载的就是什么过关斩将啊，你只要把那个将给斩了，那你这一关就过去了，你这样一仗就打胜了。而这次也是这样，圣经说腓力士人站在这边山上，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，当中呢是一个谷，就是山洼。这个时候从腓力士人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，他的名字呢叫哥利亚，是一个加特人，加特是腓力士人的一座城。这个人可真是一个巨人啊，圣经我们和合本的记载说他的身高是6肘01虎口，那这是多高呢？大概换算一下，用现在的度量就是3米左右。你可以想象一个人高到3米啊。一般我们说2米就挺高大的了哈，巨人打篮球的那种了。这个人3米，而且他头戴着铜盔，身穿着铠甲，他的甲重5000舍克勒。5000舍克勒多少呢？57公斤左右。那57公斤我们背着就动不了了啊。他是盔甲穿在身上就57公斤，而且说他腿上呢还有铜的护膝，两个肩之中还背了一个铜戟，就是他的武器啊，有点像我们过去说那个吕布用方天戟啊，戟是一种武器，而这个戟的枪杆呢粗的像织布的机轴，枪头就那个前面那个金属的头就重600舍克勒，这是多少呢？7公斤。而且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啊，看这样一个描述你就知道这个人多恐怖，不但是高大，简直就是个巨人呢、啊、 一般什么今天说1米7、1米8这种中等身材的人，在他面前完全就是一个小矮子的感觉。本来腓力斯人就骁勇残忍，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惊天巨人前来挑战，你说是不是对以色列众人来讲压力特别大呀？确实，在这样的情景之下，这个哥利亚就对着以色列全军站立，并且在那里呼叫，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？我不就是腓力斯人吗？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？你们可以选一个人使他到我这里来，他如果能跟我战斗把我打死的话，那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，但是我若胜了他把他杀死，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，就来服侍我们。这就是当时战争的一个特点。而且呢，腓力斯人又说，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，叫你们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。结果是什么？圣经说，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腓力斯人的这些话，就惊慌，极其的害怕。哥利亚这个时候已经出来单挑了，面对如此的一名悍将，以色列人所有的人都胆寒，因为如果凭眼见的话，没有一个人有胜算了。而在这个危机之下，我们看到大卫出场了。大卫这个时候出场并非是作为一个战士，而是一个受父亲之命去探望他哥哥的人。上次我们提到，他三个哥哥都是战士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在这个时候都在扫罗的军中。而这次呢，因为是开战了嘛，所以耶西就对他的儿子大卫说，你啊，拿以法烘了的穗子，还再拿10个饼去交给你的哥哥们，再拿10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。那意思就是你去探望一下你的哥哥们，然后向他们要一封信过来，报一个平安。于是大卫就去了军队所在的地方。他的几个哥哥看来是在辎重营。辎重营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些重武器啊，当时的重武器可能就是车啊或者马呀， 拉很多重物的这个军营，这个军队的部分。那大卫呢，就带着食物，照着父亲所吩咐的话把那个羊呢也交给另外一个人看守。你看，本来就是放羊放了一半，然后这时候呢突然因为父亲的要求，他来到军营，他看到的就是以色列人和腓力斯人都已经摆列了队伍，彼此相对了。大卫确实是在不经意之间好像卷入了这场的战斗，而且他自己也想不到居然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。确实，在一个被拣选人的一生里面，我们会发现没有什么巧合偶然，只有神刻意的引导和安排。我们所经历的很多的事情，甚至包括极小的极为平常的事情，最后都会要成就上帝的旨意。大卫就这么来了，来了以后呢，你会发现啊，大卫他心里边他所想的跟他口里所说出来的这些话，表明他的使命感。你看他来了以后，发现这个腓力斯人在那里骂阵，他竟然就问别人说，如果有人杀这个腓力斯人，除掉以色列人的羞耻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也问这个没有受割礼的腓力斯人，他是谁啊？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？那百姓的回答说，扫罗已经给了应许了一个承诺，就是谁能杀掉这个腓力斯人必如此如此待他，而且呢还要让他做王的女婿。但是当大卫这样去打听的时候，他的长兄就是那个非常高大的以利加，他听说了以后就特别气愤，他指责大卫，他说你下来做什么？那旷野的那些羊你交托谁了？那个意思就是你也不守你的本分，你就是个放羊的，这儿的事儿有什么值得你操心的？而且他说，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， 你下来就是为了要看打仗，凑热闹。大卫怎么说呢？大卫说，我做了什么呢？我来岂没有缘故吗？你看大卫的心里，他知道我这来绝对不是碰巧了，偶然了，我来一定有缘故。他讲的这个缘故是从神给他的使命来看的。一个被呼召的人，往往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就会在问，在神面前求问，在我自己的心里求问，我碰到这件事情，神要我做什么，我可以为主做什么。这是一个有使命的人常常会这样去想。所以当大卫去询问战场的情况的时候，他的哥哥们不理解，哥哥们以为他就是骄傲，以为他就是要来凑热闹。但是他说，我来是有缘故的，我要明白神要我如何去行。在这个时候，大卫考虑的不是自己行不行，不是自己能不能，而是神要我做什么。于是当大卫这一番的在众人面前去问，这样去回答他的哥哥，那这些话呢就传到扫罗的耳朵里面去了。竟然你看大家都害怕，还有一个人说他希望参战，所以大卫就被领到扫罗的面前。大卫对扫罗说，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，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。扫罗看到大卫的时候，直接的反应也说，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，因为你年纪太轻，他自幼就做战士，那意思就是你不是他的对手。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，扫罗对大卫并不陌生了，大卫已经曾经到扫罗的宫里边去，当然他不是常住在那儿，有的时候打仗的时候大卫去为他拿兵器，有的时候扫罗开始癫狂的时候大卫去弹琴唱诗，扫罗就觉得畅快了。而这个时候扫罗也认为大卫不行，你怎么能跟那个人比呢？他自幼就做战士，说明那个人不光光是身材高大，他从小就被培养了作为一个打仗的人，大卫是个放羊的，你怎么是对手呢？但是提到信心，我们看到大卫他强调的是信靠神，因为他是全能的。大卫在这个时候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不看环境，不借着眼界，也不会因着面前的这种危机而胆怯。他知道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之下，只要不失去神的同在，我们一定能够得胜。所以大卫就对扫罗说了，他说，你仆人为父亲放羊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来了狮子，有的时候来了熊，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里救出来，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像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。所以他的总结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宝贵，他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大卫在说什么？他是说以往的一些经历。以往的经历很奇妙，大卫竟然可以为了救羊去打死熊，打死狮子。可见过去就有人向扫罗报告说，大卫是一个大有勇敢的战士，确实他就是这样一个人。那从另外一方面来看，以往的经历可以是一个人信心的支持。大卫经历过以往是神从狮子和熊的攻击下把他救出来，他的信心就可以去面对更大的挑战。今天的基督徒也是需要有信心的经历的。信心不是在谈观念，信心不是在讲神学，信心不是说只要我的信仰是纯正的就够了，需要有经历的。而大卫的这一番的经历，首先就需要勇敢面对挑战中的不可能。他从牧羊的时候就知道要去救羊， 舍命相救的时候，是要能面对那些在人看来非常非常恐怖的局面的。狮子、熊，那都是猛兽啊。因为有以往的这些经历，他意识到神可以在那个时候帮助我得胜，救我脱离他们的爪子。那么在民族危难的时候，当我愿意挺身而出的时候，耶和华也一定能够救我脱离这个非利士人的手。尽管他高大，尽管他是巨人，尽管他自幼就做战士。你从这些话里边可以看到大卫的品格，他为了一只羊他都愿意舍命相救，他为了整个的民族他当然愿意挺身而出。你可以看到他的使命感，他要做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扫罗当然也被他感动了，扫罗说，我把我的战衣，我把盔甲拿出来给你穿上吧。结果大卫穿了一下，觉得这个不行，这穿上我路也不能走了，因为没穿惯了。他就对扫罗说，我穿戴这些不能走，于是把这些都脱了，去找了他自己最熟悉的武器，就是手里拿根杖，那是放羊用的。然后他在溪里边挑选了5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，带上一个甩石的机弦，有点像我们玩的弹弓，但又不完全相同，那个是需要一些技巧的。显然大卫在放羊的时候，如果有什么其他的野兽来，他是用这个方式来保护羊的。你看到神看重人的信心和勇气，但神也会让人去运用那些已经熟练的技巧。有时候我们会感慨，我们在还没有认识主之前，一些的训练，一些的经历，当我们真的信主之后，都可以成为我们服侍和履行使命的一种预备。上帝让我们的一生所有的经历都不是突然的东西，或者说没有意义的操练。当然有这样的技巧很重要，然而能够在关键时刻运用这些技巧不走样，那是需要非常平稳的心态。而这种平稳的心态是出于内在的信心，出于神同在的平安。所以你看，当这个非利士人看到大卫出现的时候，他非常藐视他，他说，你就拿了个杖来了，难道我是狗吗？而且他指着自己的神还咒诅大卫，说，来吧，我将你的肉要给空中的飞鸟、田野的走兽吃。而大卫的回答是什么？他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，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。他后面强调，这是要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他再一次宣告了他对神的信靠，而接下来他奇妙的得胜跟他以往的训练有关，更重要的是来自内在的能力，来自神非常奇妙的作为。其实这个击弦甩石啊，哪怕平时百发百中，在战时也不见得就有一样的果效，但这一次大卫就拿了一块石头放到机弦里边甩起来，竟然就不偏不倚打中非利士人的额头，而且很重，因为这个机弦甩出来的石头力道是很大的，进入他的额内，陷在里面了。这个巨人顿时就扑倒，大卫跑过去把他的刀拔出来割了他的头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所有的非利士众人都逃跑，以色列和犹大人他们就起来大喊追赶，大获全胜，一直追到非利士人所在的那个加特和以格伦两个城，这一仗就这样打胜了。当然大卫也就借此得到了以色列众人的爱戴接纳，众人都看出来这是一个被神拣选的人，这是一个被神使用的人。这样的一个人他勇敢，这样的一个人他有担当， 这样一个人，他有使命感。确实，神拣选一个人，他会将这一切都显明出来。那么，弟兄姐妹，你是否被神使用去祝福过别人呢？你是否很清楚，这不是出于你自己，而是出于神的恩典呢？或许这是一个开始。神既然拣选你，就盼望他能够使用你一生，并且他会引导你进入他所设计的课程里边，让你学习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从你对大卫的拣选，你借着非常特别的环境，让他显在众人面前，使人都清楚他的拣选护照是单单出于你的。你这样预备大卫，你同样的在预备我们，使我们清楚我们的护照，明确我们被拣选，也能够把自己放在你手中，信靠你，并且在环境中间学习，为着你和你的家，把自己交出来，去做你所喜悦的事儿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
耶和华，你是我。